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从第一节念起。约翰第十四章第一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愿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您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这个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第二处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从十九节念起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晒去，身体用清水洁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我们就念到这里。我们这一次在这里的主题呀，就是写在后面的这一句的话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要明白这一句话，我想我们应当把这一句话的背景稍微先交通一点。当我们的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乃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，他与他自己的门徒聚集在一个楼上，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。当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在约翰第十三章里面，主耶稣怎样洗他门徒的脚，然后他们就住在那里一同吃这个逾越节。在吃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在那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要被卖，他要钉十字架，他要死。因为主这样说，他的门徒心里非常的忧愁。他们与主在一起有三年多之久， 当他们知道说主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当然他们心里非常的不舍。因此主在那里用一段的话来安慰他们的心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安慰人啊，与一般的人安慰人有一个极大的不同。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连话都没有，就是有话也不过是话。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安慰人的时候，他的话里面是带着属灵的实际，他的话里面是带着能力的。他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空话，不是好听的话而已，他这里所讲的话是有属灵的实际在背后的。因此他的话语能安慰，能坚固人的心。他在那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如果信神的话，你们也要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愿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，我在那里，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到哪里去你们知道，哪条路你们也知道。但是多玛在那里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你到哪里去，我们更不知道那一条路。因此主就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如果不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耶稣说，我要去，到哪里去？我们都知道，在约翰第十三章末了的时候，西门彼得对主耶稣说，主，你到哪里去？主说，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，但是以后呢，要跟我去。在那里主说，我现在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去，那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怎样要到十字架上去的。彼得在那个时候不能跟他去，但是以后呢，彼得也要跟他去的。但是到了十四章的时候，主说，我要去，那一个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如果我们看十四章，我们知道说，主说，我要到父那里去。在主上了十字架之后，然后他要到父那里去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。普通我们在那里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把这个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当作天堂来说的。常常我们在那里做纪念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用这一段的圣经，就是说在天堂的里面有许多的住处，主他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地方，所以等我们离开这世界之后，我们在天堂的里面有我们那个住处。我们常常把父的家在这里当作天堂来解说。我不是要把天堂呢，从你们从你们身上拿去，我相信天堂。不过严格的解经，这里的父的家不是指着将来的天堂说的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约翰福音啊，有它特别的性质。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属灵的书卷。约翰他从来不注意到那些暂时的东西的。约翰他整个的观念都是超时间和空间的。约翰他所注意的乃是属灵的实际。 我们知道属灵的实际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一个东西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那是一个暂时的东西，永远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。约翰他整个的那一个看法，整个的那个说法，都是根据那个属灵的实际来说的。因此在约翰福音里头没有记载主耶稣升天的事，虽然主耶稣是升天的，但是没有记载他升天的那个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约翰福音的精神啊，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实际。所以当约翰在那里提到父的家的时候，他不是提到将来有一个天堂，在天堂的里面我们有许多的住处，我们将来要到天堂里面去，感谢神，我们是要去的。但是约翰他提到父的家的时候，他有另外那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的。我们不必在约翰福音之外去找他，我们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当我们读到父的家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有另外的意义在里头。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二章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，你记得主耶稣他怎样进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他接近圣殿，那个时候他说，你们把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丈夫这个场所，我们中文圣经里头我想放了父的店，你们将我父的店呢、变作买卖的场所。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翻圣经的人，中文圣经的人把它翻作店呢？在原文里头是家 house，但是在中文圣经里头把它翻作殿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主在那里所说的家就是指着那个殿来说的，所以翻译的人就把它翻作我的殿。但是过后主耶稣说，你们把这个殿撤回，我三天就要把它建造起来。听的人不明白，听的人说，这个圣殿呢、那么辉煌，那么伟大，你怎么能把它撤回呢？就是你把它撤回了，你怎么能在三天把它盖起来呢？这个殿是当时犹太的移民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建造的，然后希律王用46年的功夫啊，把它扩大，怎么你能三天把它重建起来？怎么可能呢？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不是指着物质的圣殿说的，他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种的不是种在那个物质的观念，所种的是种在那个实际的上面。在第二章里头，我的父，我父的家就是这个殿，但是这个殿在实际上面乃是主耶稣这个身体，因为主耶稣这个身体就是父的殿。虽然圣殿在耶路撒冷，但是神的荣耀不在里头，神的荣耀住在哪里呢？住在主耶稣的里面。因此主耶稣就是那个殿，就是父的家，但是人把这个殿拆毁了，人把这个家拆毁了，就是我三天要把它建造起来，指着他复活说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死了，他复活了，他复活了之后，他在那里把父的家重新建立起来。但是当他把父的家重新建立的时候，在父的家里就有了许多的住处。本来在父的家里只有父神和父子和神子和圣灵一同住在那里， 但是因着主耶稣他死而复活了，在父的家里头就有了许多的住处，他把这个父的家把它扩大了，在父的家里就有了许多的住处。住处这两个字在英文的圣经里头把它翻作 abode， 严格的翻译应当把它翻作 apartments。 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一个家，不是只做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那么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许多的 abode， 有许多许多的房子在那里，这里有一个房子，那里有一个房子，那里又有一个房子，有许许多多的房子。那么你住一座房，我也住一座房，他也住一座房，我们大家都住一座房，每一个人有我们单独的房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所说的好像一个皇宫一样，一个很大很大的皇宫，里头有许许多多的 apartments， 这是一个 apartment complex， 里头有许许多多的 apartment。你有一个 apartment， 感谢主，我也有一个 apartment， 我们都有一个 apartment， 但是你合起来不过一个房子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 apartments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去替你们预备，我预备好了要把你们接到我那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见父的家不是指着将来的天堂说的，父的家是指着今天的教会说的。本来这个身体，主的身体在二章里面乃是圣殿，现在这个身体被拆毁了，第三天他复活的时候，一粒墨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现在父的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，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那一个地位，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那个 apartment， 但是不是单独的，乃是相连的，乃是相关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永生的家就是永生，永生神的家，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到了以弗所第二章的里面，保罗又在那里说了，我们这一般人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合而为一，一同进到父的面前。我们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旅客，我们乃是圣徒，我们乃是弟兄，我们一同被建造，成为一个灵宫，被神借着他的灵来居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父的家乃是指着教会说，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去为你们预备，我预备好了，我要把你们接我到，接你们到我那里来。许多人以为说，主说我还要来，我再来的时候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因为这个父的家人把它当作天堂，所以他说我还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说的。当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信他的人一同接到他那里去。感谢神，我们的主第二次还要来，并且我相信他来的日子非常的近。感谢主，当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一同被他接去，聚集在他的面前。感谢主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既然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去，就没有记载主耶稣的来。换一句话说，约翰福音里头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升天，所以也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再临。 约翰福音里主说，我要去，我还要来，什么时候来？如果你读约翰第十四章、第十五章、第十六章，你就看见说，主说我去了，我还要来。 I go but I'm coming， 我去但是我来了。他的去也就是他的来了。那么这个他来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知道乃是指着他在圣灵的里面要回到我们中间来。我们有时间把这些的话详细的解说。如果你自己把约翰十四章，特别十四章和十六章，你好好的读一读，把主所说的我还要来，我还要来，把它好好的读一读，你就知道这是指着主在圣灵里头来到我们中间说的。因为到了那日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也在我的里面。到了那一日，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因着父的缘故必替你们成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一日是哪一日呢？当然是指着主耶稣的复活的日子说的。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从那一天起，父在子里，子在父里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这个就是父的家，这个就是主已经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在父的面前，并且在父的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在这里说，我要去，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我们应当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也应当知道。但是可惜多马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到哪里去，那条路我们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思想太受时间、空间、物质的限制。你记得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常常在那里讲话，他的门徒呢不懂。主耶稣在那里讲属灵的东西，门徒把它当作属世的东西。比方说，主耶稣有一天在船上的时候，他门徒忘了带饼了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和撒都盖人的教。哎呀，门徒说，大概因为我们没有预备饼，所以主这样说。主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没有记得五饼两鱼给多少人吃饱，你们没有记得七个饼给多少人吃饱。我不是讲这些的东西，你们要防备文士、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，我是执着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说的。所以当主在那里说，我要去，那里有一个地方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呢，多马虽然跟从主啊有三年多之久，他的思想还是一个属地的思想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，那条路我们也不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吗？我们知道那条路吗？主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人生最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神今天在我们人生上所定规的最高的旨意是什么？究竟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传的福音啊，究竟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往往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告诉人说，你如果悔改相信耶稣，你就可以不下地狱，可以上天堂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福音。一个人可以不下地狱，这个不是福音吗？一个人可以上天堂，这个不是福音吗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许多人在那里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上了天堂之后啊，一天到晚做什么事？因为天堂是永永远远的， 那么是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弹弹那个琴啊，在那里唱唱歌啊，是不是整天就做这样的事？如果永远做这样的事，越做越无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不做福音能拯救我们脱离地狱，福音能带领我们到天堂去，但是究竟福音为我们做什么？究竟福音带我们到什么程度里面去？到什么光景里面去？什么才算是福音？请记得，福音乃是把神最高的旨意，把人生最高的目的来做在我们的身上。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今天神最高的旨意能应验在我们身上。因着主耶稣的福音，他把我们带到人生最高的目的里面去，这个是福音所为我们做的。因着主耶稣的死、埋葬和复活和升天，他就把我们带到父的家里去了，他就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去了，这一个是福音的中心，福音的目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如果不接受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到父那里去，这是最高的目的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在那里寻求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但是在所有的寻求的里面，人间最高的寻求就是寻求怎样能到神面前去。世界上的人都在那里想尽办法要到神面前去。你记得当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第二代的人该隐和亚伯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们在那里献祭。为什么献祭呢？他们要回到神那里去。虽然该隐他把地上的土产来献给神，被神弃绝，但是你知道在人的心灵的深处有一个渴慕，在灵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寻求，这个寻求就是要到父那里去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赶出来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流荡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回到神那里去，我们如果不回到父的家里去，我们永远得不着满足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我们像浪子一样，我们能暂时因着我们有钱，因着我们有东西的缘故，我们可以忘记我们的父家，我们可以浪费父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。但是到了有一天呢，当我们花尽一切所有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父的家里来了。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粮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在人生里面一个最深的追求，在每个人的里面有一个最深的追求，就是我要进到父的面前，我要回到父的家里头去。但是没有路，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在那里想办法，都在那里找一条路能回到神那里去，所谓天人合一。怎样一个人能与天、能与神、能合在一起、能同住？怎样人能安息在神里面，神能安息在人的里面？这是人生最大的寻求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人如果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换一句话说，要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道路， 就是主耶稣。只有一种真理，就是主耶稣。只有一个生命，就是主耶稣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到父那里去。人可以想尽办法，人可以发明各种各样的道路，但是此路不通。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我们能借着他到父那里去。今天世界上人发明各种各样的理，我不说他真理，很多的理，但是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只有他是真理，叫我们能认识神。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在那里制造各种各样的生命，要想来代替神的生命，但是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。只有接受我生命的人才能与神联合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第二个道路，没有第二种的真理，也没有第二样的生命。主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不是摆一条路子给我们看，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做我们的路。主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不是摆一种的道理来教训我们，他自己就是真理。主耶稣在地上不是摆一个生命赐给我们，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，像我们弟兄昨天晚上所说的，就说我就是 I am， 我就是，我就是那个道路，我就是那个真理，我就是那个生命。那么道路、真理、生命为做什么呢？这个道路是领我们到哪里去呢？真理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生命叫我们经历什么呢？叫我们能借着主到父那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今天借着我们的主耶稣，是我们的道路，是我们的真理，是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这一般的人能进到父那里去。这里说没有人能来到我父的面前，这里所谓来到父的面前，不只是我们能到他的跟前见他一面，不是的。这里来到父的面前，乃是回到父的家中，叫我们能天天见父的面，叫我们能住在父的家里，叫我们能坐在父的爱宴的上面，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。这里来到父的面前，那意思说乃是与神联合为一。弟兄姊妹，人生最大的追求是回到父那里去，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与神在基督耶稣里完全的联合。我们与神能完全的联合，我们安息在神的里面，神也安息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回家了，神也得着我们做他的家。这是圣经里头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思想。我们就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，你看见这是神最中心的一个思想，他要住在我们中间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。我们能听见他的话，我们能赞扬他的容颜，我们能夫妇敬拜他，我们能侍奉他，我们能与他永远在一起，不相连，不相离，生命合一，目的合一。这是圣经里头一个最中心的思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在那里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如果不接着我，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是到几点钟？十点半。 我想为着叫我们能更明白什么叫做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人如果不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想我愿意用旧约里头一段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点。有一天我在主面前安静仰望主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这一次我们聚集在这里要交通，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人如果不记住你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究竟我们怎样才能明白你所说的话呢？好像主在那里给我看见说，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帮助一下。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就在那里用个比喻来稍微帮助一下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把他自己的百姓从埃及救赎出来，把他们带过红海，然后带他们到西南山的底下，这是从埃及记十九章所给我们看见的。主耶稣把他们，神把他们带到这个西南山下，然后神就在那里与以色列的百姓立一个约。神在那里说，你们如果守我的约，遵守我的话语，你们就要做我的百姓，我就要做你们的神，而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可以侍奉我。然后神就把十条的诫命给了以色列的百姓。但是同时呢，神在那里对摩西说，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，一个 tabernacle， 好叫我能住在你们中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对他所救赎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神对他所救赎的人的目的，一面是要我们人能遵循他的旨意，讨他的喜悦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乃是他有心啊，要住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神叫以色列百姓造一个会幕，借着这个会幕，他就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然后到了二十五章开始，一直到第四十章，你看见都是在那里讲建造会幕的故事。一直到第四十章的时候，会幕就建造起来了。所以好像主就给我看见说，我们可以用会幕来做一个比喻，来看出怎样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我在这里要向你们坦白地承认一件事，感谢主，1930年的时候我蒙恩得救，1929年当我在中学的时候，神给我看见我自己的作为，这是我从前没有看见的。虽然在过去的时候我也承认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连圣人都有三分错的，我也非圣非贤呢，当然还不止三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好。虽然我从小听见福音，我觉得没有需要，没有需要。但是从1929到1930，有一年之久，神的灵在我的身上做工，叫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恶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很轻，但是当我安静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为着自己的罪在那里流泪，我知道我不行，我需要主，我寻求，无论什么地方开奉献会、布道会，我都在那里，就是大考我也在那里，因为我心实在渴慕救恩。但是过了一年，我还没有得救，不是神不要救我，问题在我身上。到了1930年的时候，我去赴一个夏令会，像各位一样，那个是在上海，我就去赴一个夏令会。我去赴夏令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要得救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什么朋友到这里来赴这个会，目的是要得救。如果你目的来玩玩的不好，盼望你这一次来的目的是要得救。我那一次去这个目的就是要得救，我要得救。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夏令会。但是呢，你知道那个夏令会的剧目虽然没有像这里排的那么紧也相当的紧， 所以早晨也有聚会，下午也有聚会，晚上也有聚会。那么他分好几堂，那么当然我是去寻求得救的人呢，那当然每堂必须参加了，那当然应当参加了，因为否则的话怎么是要寻求得救的，那么追求也要写明是诚心追求。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每堂都参加，但是参加了几天呢，一面我还没有得救，另外一面呢，头一堂啊是一位弟兄在那里讲会魔。那么你知道讲会魔啊，这个会魔的东西啊，那实在不大容易懂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各位在那里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恐怕看到会魔就跳过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传道人啊，在那里讲会魔，他是讲得很好，但是我听不懂。不单是这样，我那个时候国语也不大懂，我讲上海话的，我上海人，国语也不大懂。而那个传道人是山东人，他这个山东话我又听不懂，所以这个两个加起来啊，我实在听不懂，一点都听不懂。所以到了后来我第一堂不去了，我说既然听不懂就何必去呢所以我知道你们的难处。如果我要讲会魔的话，恐怕你们有我同样的难处。所以我这一次不是把会魔仔细的给你们讲解，我不做这个事。不过我们愿意用这个会魔来做一个背景，叫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主，就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、生命，借着它能把我们带到父的里面去。你知道这个会幕的构造，外面有一个外圆，外圆很大的一个外圆，在外圆的里面只有两件东西，在大门口有一个很高大的一个铜的祭坛，在那里他们献祭赎罪。然后呢，在这外圆中间就是大门啊和会幕的中间呢，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铜的洗濯盆 ，a brazen laver。这个铜的洗濯盆啊里头渗了水，那么祭司啊侍奉神的人，他每一次要到祭坛上献祭，或者他要到会幕里头去烧香点灯，他都要洗手洗脚，然后他侍奉。两件东西，然后里面就是个会幕，会幕分两层，第一层叫圣所，圣所就是祭司们啊，他们在那里侍奉神的地方。外圆呢，祭司在那里侍奉人、服侍人，但是圣所祭司在那里侍奉神。那里有三件东西，那里有陈设饼的金桌子，有金灯台。同时在这个幔子的前面有金香台，三件东西。然后在幔子的后面是至圣所，在至圣所的里面只有一件东西，神的约柜，施恩的宝座在约柜的上面，神的荣耀住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。这个就是神住在人的中间，这个就是神来到人的中间，这个也是人来到神面前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也看见这一幅的图画，就是圣所代表主是真理，至圣所代表主是圣灵。那借着这个道路、真理、圣灵，我们就进到父的里面去。所以今天早晨我想还有一点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就讲第一点，如果讲得完的话我们讲，不完再留到晚上。人要到神的面前必须经过这个铜的祭坛。神是公义圣洁的神，我们人是犯罪败坏的人，一个犯罪败坏的人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虽然心里要来，但是我们惧怕。人一犯罪了之后，人知道不配见神的面，人就躲在树林的里面， 神来找人的时候说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人说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不敢见你的面，我躲在树林的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犯罪败坏的人怎样能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神的面前？你必须要经过那个铜的祭坛。当人要来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不能越过这个铜祭坛来敬拜神。如果他越过这个铜祭坛来敬拜神的话，有圣洁的火要出来把它焚烧，因为没有人配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公义，我们有功德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没有一个人配来到神的面前，凡想要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被神的烈火所焚烧。但是神要我们到他那里来，我们也有一个心愿要到他那里去。那么怎样能到他那里去呢？你看见你一进大门，在大门的门口就是一个很大的铜祭坛在那里，你不会 miss 他的，他就在大门口。这个铜祭坛代表什么呢？这个铜祭坛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十字架。旧约的祭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，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像这个无罪的羊羔一样，他为着我们的罪，他在这个铜祭坛的上面，在十字架的上面被杀流血来赎罪。铜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审判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，不义不能带到神的面前，要经过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神叫那无罪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是十字架。当保罗到哥林多城里去传道的时候，哥林多城在当时是一座大城，文化的大城。这座大城里头的百姓，他们的生活是奢华宴乐。当时有一句古语，他生活像个哥林多人一样 ，live like a Corinthian， 意思就是说他过一个腐败腐化的生活。他们在那里整天做什么？讨论哲学，以为自己非常的高超，虚假。所以当保罗要到哥林多去传道的时候，他在神的面前再三的斟酌祷告，神啊，我要到哥林多去传道，我应当怎么传？神给他看见，他说，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在哥林多有一年半之久啊，在这一年半之久，他只讲一个题目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外邦人，这是愚昧；在犹太人，这是绊脚石。因为犹太人要神迹，外邦人要智慧，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。虽然在外邦人看作愚昧，犹太人地道，但是十字架，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智慧，是神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大门口，我们如果要到神的面前，当着我们的面前，第一道关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人不能到神的面前，他是道路。我们的主就是进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，而这个道路就是十字架。主耶稣在那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罪在义上活。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 能被称义。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那个道路，能叫我们罪得赦免，能叫我们罪人能被称义的。什么叫做称义呢？称义的意思就是说，不但把我们过去的罪都赦免了，并且赦免得那么干净啊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这个叫做称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基督教里第一个道理就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， 这是第一条关，这是进到神面前第一条的路。我想这个我不必详细地说，因为我想大部分在这里，我不知道，我想最少大部分我们都已经信了主耶稣，都已经白白的被神称了义了，感谢主。但是在外院的里面，你看见除了这个铜祭坛之外，还有第二件东西。这个第二件东西是铜的洗濯盆，做什么呢？不是为着洗那些献祭的牲畜的，不是的。这个铜的洗濯盆的水是为着祭司，为着侍奉神的人啊，在侍奉之前要洗手洗脚，叫他们的侍奉能被神悦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，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、接受主十字架、蒙宝血洁净的人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称义的人，我们马上就变成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在得救和侍奉中间没有距离。今天可惜我们把得救和侍奉分成很远的距离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只有很少数的人侍奉神，其他的人所谓平信徒啊，那就在那里接受侍奉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根据圣经新约的真理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经过铜祭坛，我们就来到洗濯盆了。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就开始起来侍奉。我们的侍奉有两面，一面是到世界里面把福音传给世界上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到祭坛上面帮助人来献祭，我们帮助人来认识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这是我们一面的侍奉。还有一面的侍奉，我们进到圣所的里面，那就是在教会的中间，我们在那里彼此配搭来侍奉神，这是两面，我想以后再说。不过在这里你要看见说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是一个侍奉的人，但是我们怎么侍奉？不错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刻意侍奉，神不要不得救的人侍奉。我们依然蒙恩得救成义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侍奉了，但我们侍奉之前，我们还得洗手洗脚啊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侍奉不干净，不能蒙神悦纳。这一个洗澡盆也是铜做的，铜就是审判的意思。而这个铜从哪里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洗濯盆的铜啊，是从一个特别的地方来的，不是普通的铜。洗濯盆这个铜啊，乃是那一般呢、在会幕门口伺候神的妇女的镜子，把它拿来化了之后来做这个洗澡盆的。你知道从前没有玻璃的，所以女人家他们的镜子都是用铜来做的，因为这个铜很亮的，一照就清楚。哪里有一位小姐不喜欢照镜子呢？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，这个也不是今天的事，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那个以色列那些的妇女啊，他们都有铜的镜子，他们都在那里照照自己啊，漂亮不漂亮啊，他们在那里修饰他自己。但是这一般的妇女啊，她们啊伺候在会幕的面前，换一句话说，她们被神的爱激励到一个地步啊，她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来服侍神。因着这个缘故， 他们对于自己的羞涩，对于自己的美丽，对于自己的虚荣，那完全放下。你看见，他们不需要这个镜子了，所以他们把这个镜子也奉献了。那么奉献的时候，把这个镜子就融了，来做了一个洗桌盆。意思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每一次一个祭司他要来洗手洗脚的时候，还没有洗的时候，他走进那个洗澡盆啊，那个铜在那里发亮，就把他的污秽照出来了。他看见他有污秽需要洗。你知道今天的难处，许多的基督徒都以为自己蛮好蛮好的，都以为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，不需要洁净。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。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，我们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每一次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需要洁净。你想我们今天，我们得救了，感谢主，不错，我们可以侍奉神。但是每一次你来默侍奉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被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被光照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光照亮我们，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污秽罪恶，有什么自己没有。如果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，我们要求主用这个水把我们洗得干净，这样我们的侍奉才能讨神的悦纳。这些的妇女，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他们的奉献，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他们的摆上，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摆上就变作我们今天的镜子，是不是？今天你如果与一个爱主的人在一起，与一个把自己摆上为着主的人在一起，他不需要说话，你与他在一起就把你里面那些不纯洁的东西都显出来，你就感觉你自己不配，感觉你自己有许多都有自己的身份、自己的分量在里头掺杂，不干净，不但不洁净，不纯洁，不 pure。你完全感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像光一样，把我们审判。经过审判怎样呢？不要逃避。经过审判，就用这个水来把你的手、把你的脚洗干净。这样你就可以侍奉神，这个就是圣经里头所谓成圣，成圣 sanctification。 我们不但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着洗净 justification， 我们今天来到洗桌盆的里面来洗手洗脚，叫我们 sanctified。 所以主耶稣这个以弗所，圣经在以弗所第五章里头说，主耶稣用水借着他的道把他的教会洗干净，叫我们能圣洁没有瑕疵，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他自己。这个水一面是代表神的道，一面是代表主的生命，主的生命和他的道在我们的身上做工，叫我们这个人能天天成圣，我们能常常圣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起来侍奉我们的神，我们能到世界上去侍奉神，我们能到会幕的里面来侍奉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道路，这个就是道路。主耶稣他说，我就是道路，因着我你们的罪要得着洁净，因着我你们要 purify，要纯洁，要成圣，这样的话你们不但可以到神面前，你们也可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我想今天早晨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用你的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，来坚固我们。主啊，你说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如果不记住你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啊，你的话是确实的， 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你叫我们能蒙你的怜悯，看见说你是我们的道路，因着你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，因着你我们的不洁能得着洁净，好叫我们不但能蒙恩得救，并且能做一个侍奉你的人。哦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的好处实在不在你以外，你就是我们杯中的分，我们要举起这个救恩的杯来称颂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